立场新闻涉嫌发布煽动刊物案，除了两位总编辑之外，还有立场的博客被捕。
多谢大家关心，多谢。
包括传媒人欧嘉伦，他去年四月被捕，但没有被检控，拿到保释走出警署。大护照就一直被扣。
欧哥有什么感受啊？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写文呢？
抱歉，今天不方便说太多东西。多谢大家关心。
案件指控17篇文章具煽动性，当中9篇是博客文章，即由博客 blogger 写的评论文章。他们究竟发表了什么言论被指控涉嫌煽动呢？我是独立记者郑思思，和杂志社联成制作一连三集有关立场新闻被指涉嫌发布煽动刊物案的 podcast， 透过声音演绎呈现审讯。
我就是问你，你理解的是什么事实基础？
我不会形容是魔爪，
这个是判词，
但确实是巨大的权力来源。
我们第一集讲了煽动意图，第二集开始讲煽动刊物，听了涉案的新闻报道怎样被指控煽动，今集讲涉案的评论文章。总括而言，控方质疑涉案的评论文章，第一，批评没有事实的基础，第二，没有提出改善建议，第三，没有提供 full fact， 构成了煽动。你不知道什么叫 full fact， 那要听下审讯了，这个是控方举证的一个重要关键字来的。就快开庭了，记住熄电话。
Court， 欧嘉伦先生的2020香港新词在 Volume 1。
这一把是代表律政司处理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伍淑娟的声音。控方首先盘问欧嘉伦2020香港新词这一篇博客。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回顾2020年有什么新的关键词。
文章覆盖图下面有立场新闻的印，是你们设计？
是。
被告之一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确认这幅配图是美术组的设计，是在香港景上面刻了一只很大的手。
这只红色的手有四粒星，我会想起中国国旗。
我会说是象征中央政府或者象征来自北京的权力。
但是四粒星是代表中国？
我不可以这么说。那张图表达来自北京的权力影响香港，用来配合文章的。
它不单止是影响，那只手我可不可以形容是魔爪？
我不会形容是魔爪，但确实是巨大的权力来源。
我们知道国旗的大星是代表中国共产党，这个你知道？
是。
刚才说手指公在山后面，可不可以解读做中国共产党是背后操控？
我就没这样解读，我觉得可能图片设计纯粹可能是美感，我没你那些联想。
但是整篇文章的脉络其实是不是说中央控制香港？不如你读完整篇文出来吧。
钟佩权在庭上将整篇文读出，以下是一些节录，他读第五段。
武肺肆虐一年，还只是一个开始，大瘟疫百年一遇，颠覆生活习惯，配合管治瘟疫，形成完美风暴。战狼自信满满，改变游戏规则，不再掩饰狰狞面目。新冷战展开，香港是战场。
第五段，这个战狼是指中央？
我理解他是指中央。
那你当时想的事实基础是什么呢？
我很难回忆，但是这种写法是对整个大变局一个综合的形容，提出一个担忧，举例什么叫改变游戏规则，什么叫崩坏。这里我会形容是讲紧当时政治环境，我理解到有一定的事实基础。
我就是问你，你理解的是什么事实基础？怎样改变游戏规则呢？
刚才我讲了透过防疫之名，有很多社会措施。
什么不再掩饰狰狞面目？
可能他形容政府当权者实施一些社会限制措施的意图，他用狰狞面目，我觉得这种修辞比喻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这个是一个质疑，针对权力机关当权者的批评，要容许最大的自由，最大的评论空间。
但是我就这样看这一篇评论文章，我看不到事实基础在哪里，你都答不到。
我讲了我的判断，防疫之名衍生一系列社会控制，限聚集会、内地健康码，社会控制手段。
但你讲的事实基础都没有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
我想这篇文章是想就2020年做提纲挈领的点评，不可能每一个背后的事实背景他都解说一次，因为评论文章有字数限制，它不是学术论文，评论文章最重要很清楚提出观点，有一定事实基础，整个写法是言论自由允许的。不同阵营之间有大量这类风格的文章，要每句所依据的事实如果没有清楚交代就不可以刊登，那很多评论文章都刊登不到，其实这样大大扼杀了言论自由的空间。
但是我看完整篇文章都看不到事实基础、哦、
你看不到，但我想很多关心香港社会，对2020年香港社会变化有关注的人，我相信读者会理解到他的批评所指。你说理解不到不代表没有这回事。
我理解不到，那就很容易被你煽动。
什么？
控方对涉案评论文章的第一个质疑是，文章作出的批评或者指控并无事实基础。控方结案陈词这样总结，欧嘉伦以多个负面描述形容中共，不但没有任何事实基础，而且没有讨论空间，内容明显单纯煽动读者对中央的不满和仇恨。而立场新闻制作相关的政治漫画去配合欧嘉伦的文章，可想而知欧嘉伦的意见就是立场新闻的意见。
批评是没问题，大界线是批评之余你会引起市民的憎恨。
我不觉得欧嘉伦的文章会引起人憎恨政府，我经常觉得只要你有开放的言论自由环境，对政府对当权者批评，可以透过那个多元自由的辩论可以拿到公允的评价。你要相信香港公民有这个能力判断，亦都要相信多元环境有这个好处。如果很主观说某些写法引起憎恨，我看不到一条清晰的界线，这样造成的寒蝉效应很大。
你说没了50年不变，那不是引起市民憎恨政府吗？
去到憎恨这个字眼，我不懂得怎样再演绎。你不被人批评政策法例公权力行使，真的会令到公民令到人民滋生很强烈的不满情绪。反而如果你真的希望社会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会去到一种仇恨的地步，正正要有最充分的言论自由空间给那个声音自由发表。正正因为香港没有充分的民主制度，一个充分的言论自由空间就更加重要。如果不是，可能真的会滋生你所担忧的仇恨政府、仇恨当权者。
钟佩权反复强调，充分的言论自由是对国家最有利。过去内地文革和3年大饥荒，正正是失去言论自由下造成的人祸，教训深刻。他认为批评政府不是要挑起仇恨，而是要化解仇恨。但控方就认为欧嘉伦是无中生有，制造散播敌视中央和特区政府的言论。而无论如何，保障国家安全是限制言论自由的合法目标。伍淑娟并指文章是没有提出改善建议，是控方对涉案评论文章的第二个质疑。因为根据法例，如果刊物指出政府的错误，目的是在于矫正该等错误或者缺点，或者是想消除各阶层的敌意，那才不具煽动性。
你说批评之余都有目的，是想矫正错误，这篇文章没有提及。
其实指出错误本身就是评论文章很重要的目的。 唔會要求每篇評論文章所謂提出改善建議。如果佢批評嘅問題寫得清楚，改善建議用你嘅字眼，其實好不言而喻啦。
咁咪冇改善方案咯。
譬如佢批評 DQ 唔合理，一般正常讀者自然會理解唔應該 DQ， 解決方法就係唔好 DQ。呢啲係一般評論文章嘅寫作風格。我好難想像你想像嘅評論文章，
唔係咁樣咯，係煽動文章先至需要啲咁樣嘅風格。
咁我諗你真係要睇多啲評論文章，唔理作者立場，其實評論文章真係五花八門，可以好温暖、苦口婆心，有啲可能好激烈，有啲長篇大論，提供一堆事實，好似政府文件咁，亦都可以好精簡，好似歐嘉倫文章咁。呢個係風格。如果你話呢種評論文章嘅風格就係煽動風格，我絕對唔同意。
公檢法系統獨攬大權，香港警隊變身強力部門呢一句咧，呢句指控嚟嘅喎，點樣討論啊？
點解冇得討論啊？警隊點解會變成強力部門？呢、這個就係討論起點。你可以否認咁嘅事，逐單案去辯護。今時今日要冒住被攻擊、被追究嘅風險，都願意提出一個意見。我理解歐嘉倫本住嗰個知識分子嘅良心提出批評，點解會冇討論空間啊？
但係就係睇唔到有咩解決方案。
有個好老土嘅講法，提出好問題已經係重要嘅起點。如果呢個質疑有社會基礎，有民情民意關注作為起點，大家去尋求解決方案，不会在一篇文章里面解决了，这种要求都是不切实际。
审讯的争议又来到这个法律观点，好像上一集的讨论，法例容许的指出或者矫正政府错误的文章究竟是怎样定义，是不是一定要有控方所说的改善建议，亦或是钟佩权提出的宽阔理解呢？法庭的裁决将会非常具指标性。而控方除了质疑文章作出批评那阵没有事实基础、没有改善建议，还有第三个质疑，就是文章没有提供全盘的事实 full fact。譬如控方盘问欧嘉伦另一篇评论文章《穿官袍戴假发演一台烂戏》这一篇，
请读出。
律政司首执利剑，操检控生杀大权。告或不告，从不主动解释。
但其实律政司的惯例一向都是不需要给检控原因的。
有些印象，
例如我告他，我将检控原因讲出来，就影响审讯公平性咯。还有你经常都在电视上见到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再评论，你知道的嘛。
有些印象，
控方向你指出他这个讲法公众人士是不会看到，律政司不嬲都唔俾检控原因，呢个系由来已久嘅惯例。
我会话呢个写法，作者反映咗当时唔少人嘅质疑。
我向你指出，呢度冇咁写啊嘛，公众咪唔知道律政司嘅惯例系唔解释咯。
但系作者想指出嘅唔系呢样嘢，佢想讲嗰段时间有咁多争议嘅案件，好多疑虑，政治上双重标准，讲得白啲。觉得有政治检控，他想质疑的事基本上不是讨论你头先讲的那个问题。
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对法官司法的不实指控会更加削弱大众的信心，这样是可不可以接受呢？
我用你的问题前设，假如不实指控，如果政府迅速有理有据地去反驳和澄清，反而更加巩固信心。
欧嘉伦的另一篇涉案评论文章煽动作为一种法律武器，文章写道：刘晓波发表08宪章，要求政治改革，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囚禁致死。控方又质疑这个只是部分的事实，说刘晓波并不是被判处死刑，而是病死。又说文章没有写到08宪章提倡中国建立联邦制度这些违法的行为，指控文章说法偏颇，没有全面的事实，但钟佩权不同意。
任何文章冇你所讲咁周全，要将所有事件全部铺排出嚟，仲要讲晒正反双方嘅意见立场，唔可能基于咁嘅假设去作一个文章审查，去作一个刑事指控。咁我只可以讲，如果呢次检控官你想透过逐句去挑剔评论文章，好似想形成一种写评论文章嘅红线或者风格嘅限制，好似想定一套前所未有嘅框架，我其实一路好疑惑同好担忧。
辩方资深大律师余若薇亦都喺结案陈词提出质疑，话文章并无事实错误，唔系写错嘢，而系被指控写漏嘢。咁点为之足够呢？
如果你俾意见，就要引述全部事实，要 full fact。咩叫 full fact 咧？都可以有唔同意见噶、哦。点样为之足够呢？例如刘晓波当时吴专员话篇文写囚禁致死，唔系、哦，佢系喺狱中死，但唔系判死刑。如果你咁讲要 full fact， 如果唔系，人哋会误会，咁样对言论构成好大掣肘。例如报纸你得一格，可能得600字，咁即系你话唔讲得意见噶咯，因为要有 full fact。
不过控方认为，如果钟佩权话为了公众利益而刊登文章，并无煽动意图，那就应该要求评论文章在全面的事实基础下作出合理、理性和负责任的分析，读者才可以有建设性的讨论。欧嘉伦的文章还有批评委任国安法官黑箱作业，损害司法独立，而审理的正正是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他都有主动问文章批评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交代足够的背景。
你认识欧先生啊？他自己是不是读法律的？
我不知道，
但他似乎都跟足法庭消息，他有没有看法庭判词啊？
我不清楚。
你自己呢？
视乎什么案件、
嗯、譬如唐英杰案啦。
法官郭伟健话，唐英杰曾经向原仲庭申请人身保护令，判词提到指定法官是符合司法独立以及人权。
因为你说法律不公道嘛，但是当时两位大法官都说欧洲人权法庭没问题的、哦、当时有写出来的、哦、作者要写评论文章批评这一点，是不是要看这个呢？
我不可以说对一个议题的评论要看什么文件先。
当时这个是第一单案、哦、法庭判决欧先生不应该去看一下的吗？
一来我不知道欧生有没有看，看完他或者可能不同意；二来我觉得作者不是要看完所有材料才可以评论某个议题，如果他自圆其说提出的质疑有他的角度，即使他遗漏了在某些人眼中应该要看的材料，都可以发布。当然你说评论质素不合理不公道，因为他看漏文件，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可以做反驳解释澄清，政府有这个责任。
那你认不认同当香港法律经司法程序都可以合乎一些国际公约的，包括欧洲人权法院都说没问题的，你不觉得应该讲出来的吗？
不一定要求某个作者讲出来，他提出质疑的时候是不是同时有责任将法官阁下你提出的类似的反驳文献写出来呢？
我不知道，我问而已，这个是判词来，正正解释法律的判词。咁欧生评论紧法律，但点解佢唔需要睇嘅咧？
一嚟我唔知佢有冇睇，二嚟影唔影响佢提出嘅质疑，好多可能性，可能作者睇完觉得不值一提，可能判词冇对应佢提出嘅指控，包括指定法官名单不公开、准则唔公开、任期之后点样延续又冇公开。资讯不透明，令到整个安排被质疑，
那就要看过判词才知道。好，除非你有新的事想说，你有没有其他事想补充啊？
没有。
呢份唐英杰嘅判词，连控方事前都冇准备，法官指示要呈上法庭，交俾法庭考虑。九篇涉案博客里面有四篇是欧嘉伦，另外三篇就是罗冠聪的博客，三篇都被控方质疑没有在全面的事实基础下作出批评，譬如没有提及有什么事件是引证到文中所写的被失踪、被侵犯、被长年囚禁，或者没有事实基础下就指控国安法是亲建制人士和当权者的同流合污。控方以罗冠聪其中一篇博客《香港美丽岛》为例，文章形容民主派初选案大手部和台湾美丽岛事件很类似。控方质疑文章根本没有解释什么是美丽岛事件，没有足够的背景。
如果我不知道美丽岛事件，我根本不知道你讲什么。
通常对这些有一定认知的读者，他会自己对作者这个类比去想正不正确、合不合理，是否丰富他对四十七人案的认知。如果对美丽岛如果没有什么认知，通常一个被文章吸引的读者，我理解通常做法就是 Google。
我向你指出，你假设我有理性，但我就这样看过文章，我是不会明白你那个美丽岛的意义在哪里，变成我会看到中共打压是最明显，你同不同意？
不同意。
控方向你指出，你会预计到这篇文章是会引起读者对中央政府、香港政府甚至是司法的憎恨。
不同意，我不会有那个预计。
我不会说是你的意图，但你作为编辑对社会有认知，一路对民情有把握，就一定有这一类的预计。
不同意咯，我没有这类预计。我们这么相信言论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如果事事觉得人是非理性，容易被误导，所以官方、精英、权威需要事先进行思想言论审查，这件事在我心目中我是不会接受。
不过控方说，如果评论文章意见一面倒，在没有足够的事实基础下，就会误导了读者，煽动了读者，
入了脑就不回来了。
控方呈上文章的网民留言给法庭考虑，譬如其中一篇涉案评论文章，陈佩敏写的《这星期给香港人的通识题》。陈佩敏是钟佩权的太太，控方在审讯开初向法庭呈交他们的结婚证书。陈佩敏亦都是前《苹果日报》副社长，2021年年中被控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一直还押在狱中，因为立场案一度被捕。而在这56日的审讯，钟佩权多次提到太太都会声音哽咽，需要冷静。陈佩敏的文章写到，谭德志快必因为艾光时口号被控煽动，是以言入罪，大兴文字狱。但控方说，其实快必摆了20次街站，又有多次狱警的言论，认为陈佩敏只是根据片面的事实煽惑读者的观感，于是引起了很多憎恨的留言。伍淑娟在庭上面读出，
根本是以言入罪，怎会有人喜欢这个地方？警暴治港，憎恨没停止过，天灭黑警。你看读者有什么反应，就可以看到那个文章的 effect。
伍淑娟在结案陈词中说，不需要证明文章煽动了任何人，只需要证明被告预计到文章有潜在的煽动效果，已经构成罪行。辩方代表大律师余若薇就呈上包括政府和警察 Facebook 上面的网民留言，发现当中都有不少反政府和仇警的言论，认为这些只是反映了一直存在的民情，而不是被煽动出来的声音。余若薇在结案陈词指出，煽动罪写的引起憎恨或藐视，如果定义太空泛，必定违宪，所以认为控罪应该只限于对国安有实质的风险。
其實睇翻件案都冇任何指控或十七篇文構成對國安嘅實際風險，呢個好緊要。唔係話佢講咗嘅嘢政治上不正確，或者引起部分人可能有情緒反應。如果你採取咁寬鬆嘅尺度，言論自由當然無存。
究竟法庭会怎样裁断？怎样考虑网民的留言？又是不是要在全面的事实基础之下，文章才可以作出批评？如果是，由哪个去裁定事实基础全不全面呢？总括而言，控方质疑涉案的评论文章，第一，批评没有事实的基础；第二，没有提出改善建议；第三，没有提供 full fact，即是足够全面的事实，构成了煽动。辩方说控方这三个标准很多评论文章都做不到，为什么只是告立场新闻？余若薇呈上了十篇评论文章，包括人民日报的社论。社论批评法官是乱港者的帮凶，司法成为独立王国。辩方认为文章一样没有罗列事例就提出严重的指控。庭上又讲过无线新闻的节目、大公文会、星岛这些专栏等等，很多评论都是一家之言，没有包含各方的意见。伍淑娟说告不告要看背景和意图。
相同内容的文章放在不同的媒体效果都未必一样，要看发布的情况。例如有两个人分别在超级市场拿走了货没给钱，一个就认偷窃，一个就说不记得给钱，那是不是检控就看他们有没有犯罪意图，还有提控是不是合乎公众利益。
留意控方在审讯之中有指控博客的政治立场，譬如呈上欧嘉伦检控基础以外的八篇文章，说他一直一面倒地攻击政府，有反中反共的立场。另外又指控两个涉案的博客罗冠聪和张坤阳是潜逃外地，在境外长期倡议港独的违法分子。控方并质疑立场新闻除了是传媒，还是政治平台。余若薇在结案陈词反驳：
我现在做的事是正当的事，是正常做新闻，是办报，等于蔡玉玲去查册，是人人都敢做，认为是合法。其他人都是敢做，是做新闻，你不可以说我唯一目的是犯法，是煽动。不是何必偏偏选中我，不是那么简单，选择性都要有关键的。
在第56日的审讯，控辩双方结案陈词完成。法官郭伟健说要多些时间去考虑裁决。
我想我都需要很多时间处理。我考虑着裁决的时间，定在10月4号啊。
法庭要押后大约三个月才宣判，当时旁听席哗了一声。不过原来押后三个月都不够，法庭在九月底突然要求再押后，最后定在11月15号宣判。56日的审讯我们听到这里，原谅三集的 podcast 没办法讲完所谓的 full fact， 没办法讲完庭审的重点。譬如庭审有讲过欧洲新闻伦理守则，有讲过网上 echo chamber 回音谷这些问题，还有煽动罪半年检控期限的争议等等，这些都未能够一一细讲。希望有兴趣的听众可以自己找一下资料，因为我都相信每一个人是独立自主的个体。立场新闻是回归后第一宗指控传媒的煽动案，和过去一般的煽动刊物不一样，法庭审紧的是记者的报道和访问，是表达意见的评论文章。11月15号的裁决会告诉我们究竟法庭认为立场和那两位总编辑有没有煽动的意图？十七篇涉案的文章又是否具煽动性？传媒是否有新的守则和指引？评论又有没有新的红线呢？ 一切都要等候裁决。新闻有价，希望大家付费订阅支持杂志社，撑起专业报导。